就不再在杂染之外另立一法，不会去多这个毛病出来，那不会去多这个毛病出来，一切一切都会这样子勾稽回去的。可是，一般我们学习呢，都是因为不完整啊偏的关系，所以经常会立种种的法相。哦，发觉哦，佛法好麻烦哦，有这么多东西啊，这么多东西。其实，哎，你如果学透了之后呢，把它关照起来，原来是这样子啊，原来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表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哈。那么这边还遗漏的部分呢，是请各位看到28页，好，28页。28页这边呢，还有三个跟它对应的部分哈，在白法的21表种子类别表下面哈，以上讲的都重复了，我们不再去讲了。名言种子呢，啊，名言种子呢，对到的是共相，啊，对到的是共相，因为名言种子是大家相通的，因为名言种子是大家约定成熟的，因为如果我们互相不约定，大家彼此不了解，就无法沟通。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同处一室，有共同的什么共相，对不对？有共同的共相，这个呢是名言种子所造就的。如果我们没有我们这个族群所约定成熟的种种名言概念，没有办法造就共相。而我执呢，造就了不共相。那么为什么我是长这个样子，你长那个样子，我坐在这一头，你坐在那一头，这个不共之相是由我执种子所形成的。所以你才有哎呀度众生的佛菩萨，以及被度的众生啊，以及地狱六趣种种的一切，这就是各自有它的不共相。不共相呢，又共处在共相的因缘当中。那么从有知来看，它又分成一花开两叶，分别有共业跟不共业啊。共业不共业，你看那个华航空难一样，有在空难当时就往生的，有之后治疗还可以痊愈的人。所以个别你看哈，空难是大家一起遭遇的共业，可是这一遍在共业底下，还是因为个人的福报不一样，因缘果报不同，会有不共业会发生。所以呢，学佛了，我很多同修也会讲说很不甘愿的，我这么精进修行，然后呢被那些不修行的拖累，跟他们一起承受共业，很不甘愿。我说你怎么好不甘愿的，共业躲不掉，你应该升起是慈悲心来相应，而你应该要好好修行的是你修你的不共业啊，啊，修你的不共业啊。如果你的观念还是这一期的寿命，那未免太短视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受了五戒之后呢，还要再增上受菩萨戒，从呢进行受到进未来际，这样的心量能够扩大增上，就是这个意思啊，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知道。那么他把身空无漏、法空无漏跟二空无漏，又分别对应到见道、修道跟无学道，啊，无学道。那么无学道又称为叫就近道，啊，就是十地以上所修的境界，啊，十地以上所修的境界。所以你看这些修行的位次，种种的都跟这个种子的对峙呢，有息息相应的关系，啊，息息相应的关系。所以呢，本章呢就在这个段落呢，跟各位用这样子的分类，种子的分类。来总其成，所以一切的万法无非就由这个开出来啊。所以在《瑜伽师论论》开出660种，那么由世亲菩萨把它简约变成白法当中的百一百啊，一百种。那么每一种都是这样环环相扣啊，环环相扣啊，就造就这一些种种啊。所以先给各位这样子做导论，方便各位呢去看有关的经典的时候啊，就知道。所以立种子绝对不是在啊真如本性之外呢另立一法，哈哈，另立一法。如果没有妄念蠢动的心呢，不需要立种子嘛，对不对？种子不现行，管它在还是不在，与我不相干呢，啊，与我不相干呢。那么只要我让缘不起，啊，法就不生，对不对？怎么会烦恼？哈，当然清凉自在。所以纵使戒守了再多条，根本不会起烦恼啊，根本不会起烦恼。为什么会起烦恼？简单讲，名言种子、我执种子、意守种子啊，所以种种都有修行次第，这样去下手啊，这样去下手。好，那么这一段呢，就跟各位这样报告。所以我们翻开到268页啊，我们跳开两小段哈、啊，我们看268页最后这一段总结，我们念一下。有漏种子呢？就是升起诸种现象， 三界六趣受生死的种子，此有三种：一者名言种子，二者我执种子，三者有执种子。种子呢，又名习气，就是现行心习的气氛。那么各位特别把气氛画起来，既然称为气氛，请问那个法过去了没有？那个法过去了没有？哎，那个法是灭去的。所以啊，请各位这边记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法能够生，是因为你执着前际有一个法灭去，依前法灭，现法才会生的啊，现法才会生的。所以种种的熏生，其实我们都是六尘缘影，都是抱着已经消失的东西，就像对着天空看着已经消失的那个星星，对它发出赞叹。那个星星是你遗留下来的气氛呢、啊，这星星早就已经移位了，你对到那个方位它已经不在那里了啊！你抱持着不过就是它留下来的气氛罢了，依照这个气氛呢，妄知推论种种分别啊，还起种种的烦恼。所以瑜伽师地论第52卷就这么说了啊，这是摄抉择分当中他就说了：云何略说安利种子位于阿赖耶识中，一切诸法遍寂自性，请把这四个字画起来，遍寂自净啊，才妄执习气，名为啊，是名安立种子。所以种子为什么会安立？我们都讲唯识，讲三性啊，遍寂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讲三性当中，你看唯遍寂所执安立种子，不为了去除遍寂所执性，种子有没有必要安立啊？就不需要安了嘛。所以各位可以记得，立种子有一个甚深的用意，就是要破什么？就是要破什么？破遍寂所执性，对不对？啊，了解遍寂所执是怎么样的自作自受，是怎么样的自找烦恼，是怎么样的虚妄无实啊，是怎么样子的这个自己钻牛角尖，在这边妄作分别根本没那个必要。我自己可以当下让缘不生，为什么我不去做啊？为什么我不去好好的修行？可是呢，却要一直对着四大，对着六尘缘影已经消去的、已经不实在的东西呢，念念生心呢？啊，这个就要去有抉择啊，有那个思哲力啊，有那种思心所去抉择，我到底要往烦恼走，还是要往解脱走？你念念能够皈依佛法生，你就求解脱道。念念随顺烦恼，你就生死凡夫。所以这是你可以决定的，这就是你的智慧能够开的根本。所以私心所造就一切，可是私心所也是你修行的下手之处啊，下手之处。所以你看，除净土宗之外，其他一切的修行都讲究什么？观、抉择、慧心所的一切一切的心行啊，就是这个。就是为了断什么？断遍寂所执性啊，断遍寂所执性啊。所以这边就非常清楚了。那么如果各位有兴趣再往这个大论上面的本论上面去研究哈，我们这边就把种子呢这边给各位报告完。那么最后一段呢比较简单，就讲熏习啊，就讲熏习。那么我们很快的嘛，把熏习这一段呢这个课文呢念两大段过去哈。好，请各位看到268页第五行，熏习在前文当中屡屡说到现行二字，现行又作何解释呢？原来阿赖耶识有生一切法的功能，此能生的因谓之种子，自此种子生起色心二法。各位把色心两个字画起来哈，如果我们把白法稍微约简，约到最简呢，就是色法跟心法啊，五蕴呢也不过就是色心二法啊，色受想行识，色因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心法啊，受想行识就是心法啊。所以你看，一切白法五蕴也不过就是色心诸法，那么这种种呢谓之现行。能生的种子是因，所生的现行是果。当种子升起现行的时候呢，现行有强盛的适用，刹那间呢，熏习起现行的种子成为新种子，把新种子画起来。因为都叫种子呢，所以我们种子要加个新字来跟前面区别。 所以种子有两个位次，一个是在阴，能够升起的阴的位置的时候，我们这位啊，等一下我们会讲阴能变，啊，就是能升起现行，而现行熏回去的时候所产生的种子，那是新的种子，这是被熏习而生的，啊，熏习而生的，它已经变了，啊，它已经变了。这变生的种子叫新种子，这个就称为种子生现行，啊，现行熏种子。在种子升起现行的时候，种子是因，现行是果；而现行熏种子的时候，现行是因，受熏的种子新种子是果。啊，各位把前面的种子是因跟后面的受熏的新种子是果这两句把它画起来，尤其要把因跟果画起来。所以呢，种子会立在两个位次上，一个立在因位上。从因上来讲的话呢，它是种子能够生现行；如果从果上来看的话呢，它就是现行能够熏生新的种子。啊，所以前者称为因能变，后者称为果能变，是种子在因位的时候，啊，在能升起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它的变化的功能。以及它被熏，因为被熏它的质就会变，所以它在果位的时候也会变，啊，在果位时也会变，所以是果能变，啊，这两个能变，啊，所以这三者呢，就是刹那生灭，与果俱有，这个种生现的因果之同时，也是现生种的因果，有如烛柱生焰，种生现的时候，同时呢也是焰烧柱，啊，现熏种的时候，就像我们点啊点火柴，火柴一点之后呢，那个火啊，那个火呢啊，那个柱子就是火柴那个柱子啊，那个棒啊，就升起那个火，对不对？啊，那个柱子呢就是因，就是种子升起的火就是现行，可是这个火的现行呢又会熏后面一段。把白色的那个火柴棒呢熏成黑色的，最后把它燃烧成灰啊，成灰，所以就是熏回去，就是焰烧柱。前者呢是种生现，后者呢是现熏种，所以用这个点蜡烛或者是点火柴棒这样的例子呢是比较容易去理解的。那么于此呢又出现熏习这两个字，那么所谓熏习呢，是我人身口所表现的善恶行为，身行跟语行，或者呢意识所升起的善恶思想意行啊，意行，所以呢包括了身与意，有没有身与意？那么各位把身与意画出来，这个就是三业，有没有三业？造作这三业的因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如果以白法的心所来看的话，就是思心所啊，思心所的思就是造作的意思。如果你对待这个所缘境不生心，不造作心所的话，三业不生，你只受现在的有，你不生后有。可是因为我们不守自性，造作生心，所以你会造作三业。而造作的这个三业，它把气氛留在阿赖耶识当中，就像是用香熏衣，这就是谓之熏习。而我人身口意三者所表现的行为称为现行。换句话说，第八阿赖耶识能将经验的痕迹保持下来，这就是气氛或种子。而经验这边讲的经验，就是指身口意三者的行为的痕迹，能够影响一个人未来的性格及行为，这就是熏习。那讲到这个例子呢，不禁就想到孟母三迁，对不对？为什么孟母呢替孟子选择他所长养的环境，就是不希望他在坟墓旁边呢学着人家送葬，不希望人家在屠夫旁边呢学着人家生杀，那么他就希望他能够去在私塾旁边呢学着人家念私书，那么这就选择环境。那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一切都是我们很能够明了的事情，所以所有这一切呢都是环境所造就的。所以呢一辈子，哦，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老师善知识能够来这个善护或者是来加持啊，真的是我们要去修的事情，所以要多结法缘。所以有很多同修呢就是自己躲起来修，这样也当然可以成就，可是如果我们这一生不能够真的入圣道的话，我们真的非常依赖而且希望呢 有诸多同修善知识的加持跟守护，所以呢，多结法缘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事情啊，相当重要的事情啊。那么这边也就讲了，那么这就是啊熏习，一个人呢习于为善，这善行就是一种熏习；一个人惯于为恶，这恶行也是一种熏习。那么熏习不是刻意造成的，而是不知不觉任运进行的。纵使你不去记住啊，它也会造成影响啊，它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些这个啊人呢、啊、就非常抗议啊？我们应该让这个电视节目呢分级，可是再怎么分级，除非你家的电视加密码锁，对不对？那现在小孩子可厉害了，你加密码锁，他可以把你解密，也一样没有用。所以真的老实讲啊，真的最关键的事情不是节目分级而已，而是你这个做父母的、做长辈的，能不能愿意花时间陪着小孩子选看节目，在看节目的时候也一起跟他一起做讨论啊，这个亲子相处才是根本之道。可是现在呢，迫于生计啊，哎，做父母的真的难为啊，也不太有时间。偏偏呢，孩子喜欢看的，自己又不喜欢看；有时间的又会这样取舍，随自己喜好而取舍啊，那么就会失去很多给孩子布置一个环境的这个机会。你看他的环境取舍，你没办法决定，你没办法参与的话，你会失去多少啊？未来你会发现，哎，你必须要替他擦屁股、善后，很种种的恶行啊，真的是你小时候这样一路给他的一个熏习环境而造成的啊。所以这边就讲了，如人行于物中，他无意使衣服受潮，可是呢，也不觉得呢衣服会慢慢湿掉了，而事实上他的衣服已经布满了湿气。所以大圣起信论就说，熏习易者，如世间衣服实无余香，若人以香熏习故，则有香气啊，则有香气。所以我们庄严道场常见的就是熏香啊，这就是可见一斑的东西。不过呢，在起信论当中不讲种子啊，不讲种子，那他也谈真如无名护熏。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唯识家跟他立论很大不一样的地方。不过这大不一样的地方呢，可能也是他们法相名词利与不利的差别而已。好，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那么在往下看之前，也请各位分小段一下，这边总共分成两段哈。那么这一行一开始，各位请标示为一啊。那么注明因能变啊，这边再次把因能变、果能变呢做一个分别啊。第一，因能变，那么什么意思呢？种子生现行，种子是能生，现行是所生，能生的是第八世中能生果法作用的种子，所生的呢是七转世啊，是七转世。所以第八世为因，七转世就是果，第八世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阿赖耶识，七转世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加上莫那，就是第七世啊。这七个呢都称为七转世，因为这些都是会转灭转变的，所以称为转世。而第八世呢恒续而转，所以呢它是恒啊，恒向，不像这边是转向啊，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八世为因，七转世为果，这个是种子生现行的因果啊，所以我们称之为叫做因能变。那么第三行这边开始，这段第三行这边开始，各位标二，那么写上三个字叫做果能变。那么果能变是以下的定义，他说现行熏种子呢，现行是能熏，种子是所熏，能熏的是七转世的现行法，所熏呢是第八世的，各位加上一个字，新种子啊，新种子啊。于此呢，七转世是因，第八世是果，这是现行熏种子的因果。到这边呢，各位也不妨比方一下，我们如果会园艺都知道，园艺家一定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要去枝芽，对不对？去枝芽，你看啊、哦，同样的一棵树长起来，如果你透过园艺家去枝芽，或者呢绑上那个这个铅或者是这个铝的线啊，比较软的线去牵引它的枝芽的话，那么你所培育出来的那个盆栽啊，就会有造型，对不对？ 啊，就会有造型，跟一般野生的就不一样啊，一般野生的不一样。纵使是野生的花树，它也依赖日照以及啊雨啊湿气的多寡，我们看从木轮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在南方，木轮靠南方的一边，因为阳光比较充足，所以呢它长得就会比较快，所以你看木轮啊就会比较，同样一年的木轮就会比较什么宽。而在北方比较阴冷的那一边呢，日照比较不充分，它呢就长得不快，所以同样生长一年，南方的木轮就比较宽，靠北方的木轮就比较窄，对不对？这就随着外在去相应变化。同样的道理，你园艺家所造作的一切就是七转式。七转式虽然我们纵使说这个花树会本来有一个天生基因所造就的形，可是纵使它有这个因，可是因为园艺家剪掉一些小枝芽，它同样吸收养分，就把养分供应到它所要去留下来的枝干，所以那枝干就会长得怎么样，特别的粗大。所以虽然那个你看那个小榕树，虽然在盆栽里面小小的，可是你用微观来看，颇有山中大树的风范，有没有？那个树干从大而出，那个真是经过精心雕琢而来的。所以你看，七转式能够熏出新种子，种子是原来的，可是呢，因为种种的转式变化，啊，转式变化应该也是那样子，可是呢，因为原生而不同，因为原生而不同，这就是果能变。所以种子在果的位置上也会因为七转式的作用因缘改变，所以就会不一样。所以你看，加的肥料不同，阳光日照不同，修剪的不同，啊，修剪的不同，这些不同就是果能变七转式所造就的新种子的差异啊，差别相啊。所以各位就知道啊，原来未生因生未生的这些果法，原来未生之前也能变，生出之后也能变啊。那么本有的那能变的部分呢，这是本有的，后来变的部分呢，那就是新熏的。所以你看，我们不接受本有新熏两个论，这个东西怎么圆嘛？所以护法论师就把这两法圆起来，说种子应该要有新熏，也应该要有本有的部分啊。那么这边这一段讲的就是熏习，所以熏习讲的，简单讲，我们用世间法来看，就是学习啊。你可以把熏习写成学习也可以，你要写成学习也可以再改成另外一个两个字，其实就叫做改变。所以一切法都有改变的可能，不是你天生如何就可以就一定是那个样子的，不会变的，不会。所以佛法接受一切的可能性啊，接受一切的可能性，在因未生果的时候它可以变，对不对？生起果的时候它也一样可以变，靠什么变？靠熏习来变，靠熏习来变啊。所以我们讲佛唯讲缘起啊，唯讲缘起，你要深信因果，因果是让你信的，可是因果我们不能够昧，不能够说我不受，那唯一我能够用有为法去参与的，那就是在因缘果法熏现当中呢，去作意，去用私心所抉择而修，因为你用私心所择善法而修，所以你无漏就会现行啊，就会觉所遍满啊，这是差别在这里。所以呢，我们在唯识当中就可以知道，哎呀，怎么修？修行次第，原来就从思则修开始，从作意修开始，从观察修开始。你怎么样看万法起思维？所以在此，我就不禁要给各位真的要多介绍。那么在广论，真的中科八大师替我们整理到很多，怎么样是思维？你怎么去思维，心比较发得起来。可是纵使是种种已经写得那么具体，有人读半天心还是升不起来，所以他可能还是相应其他的方法啊，这样来修啊。那么如果你的性根很深厚，那当然进中一门就成就啊。那么如果你障碍很多，那不妨用思则而修，把你的一些种种毛病对治啊，对治，这样你就可以哎，依思念住，处理心能够发得起来，不会起贪爱，对你现有的东西呢，哎，已经存在，我也不坏世间法，习缘习福。那么一旦灭去的，也不会怨叹，也不会掉悔。那么这样你就不随相而转，不随相而转，慢慢慢慢，你就可以离相 啊，离相生菩提心，生慈悲心，啊，生平等心，生清净心，那念念你就三归一了。所以你看啊，很多经文到经论当中的道理，就这么从基本思则修这样去下手。这个下手就是为了对治你种种心行造作的烦恼。那么如果你多这样去修，烦恼就不容易生。所以你看啊，在广论当中讲到的观死就是你平常能够多观，到了你死相现前的时候，再怎么恐怖或者是身体再受极大的苦，你如果念佛，你一样能够念得起来，不会慌了，不会怨了，不会怕了，不会恐怖了，不会张皇失措，啊，不会张皇失措。所以你看啊，念佛念得很透的人，碰到什么状况，根本不生第二念，马上就是阿弥陀佛，对不对？起的就放了，起的就放了，啊，就这样，这么样根本，啊，这么根本。那么会这样失则而修的，哎，脚一盘，眼一闭，马上就容易止静下来。啊，对静也一样可以不生心啊，也一样可以不生心。为什么你会清凉自在？就是因为你思则熟练起见。思则我用这六意识心很难，所以大德经过哎他的正量替我们写下有许多。所以广论最特别的在下士道的部分，那么多的思维，应该这样思维，应该这样思维，你不用去观它了，你就拿来常常这样子念诵啊。相应的心所就会应运而生，啊，应运而生。那么那个还算是复杂，再简单一点就修四念住，对不对？哎，就修四念住。其实次第都已经在很多经论当中讲得非常的明白了。要论其微密详细，那无非就是瑜伽师地论。光讲一个十二因缘的观行成就，哎呀，那就是微密啊。所以啊，他微密不只是要对治自己的毛病，也要对治什么？对治度众生的种种障碍。当别人起的种种烦恼，不管再怎么维系，在论当中都已经被谈到。所以有人说啊，你只要读大论了，啊，不管是大制度论或者是瑜伽师地论，几乎它就是已经包藏好几本经论的法要，道理是一样的。诸法于常事，事于法义耳。更互为果性，异常为因性，啊，这就是这样一个总结，啊，所以它既是因也是果。那么唯有十二因缘的无明为是因，啊，无明为是因，老死为是果，中间的死法啊，中间的死法就是也是因也是果，啊，也是因也是果，这就是它的差别。好，我想这边呢，算是。最起码的啊，各位可以知道的，在种子、熏习啊，以及呢我们的现行种种哈，一切啊，一切事是什么？事为什么会现行？种子是怎么起作用的？熏习怎么样发生种种法的改变的啊？这边就讲得非常清楚了。好，到这边总一个段落。那么269页倒数第二行，各位不妨替于老师标上一个事。啊，就是大写的事啊，前面不是讲熏啊，事种子熏习吗？有三大节，这其实就是讲为事啊。前面讲了三个之后呢，我们总结为事，所以事呢，给它标上个名，就是总结为事。你看于老师怎么帮我们总结哈？他说，最后我们再厘清一个观念，就是为事这个词。那什么是为事呢？为事两个字，梵语。那个我不会念啊，没有学过啊。音译为毗卢底跋达那多啊，梵语称为导致的意思，导致的意思，所以称为为事。汉土译为为事，它的意思是事者呢是新的别名。所谓为事就是减去，减就是遮的意思啊，就是遮掉的意思，遮去心外诸法啊，遮啊。你既然一遮就要一取啊，遮取四心啊，所以呢就是减去，就是遮去心外的境啊。这个法呢，各位写上境，外境的境，境界的境啊，遮去心外的境界啊，遮去这个为有，那么减则四心啊非空啊，减则四心非空。如果你把空把心都空了， 那你也没有思维修，没有这种修行这个主体性在，那么于是你既然不能修，那么你就也没有受恶，于是你就可以无恶不作，哇，那麻烦了。所以你看啊、哦，为什么要去遮外境遮四心，就是为了对治当时的状况。而这边并不是讲啊，境是空的，心是有的啊，不是这个意思哈、哦，不是叫你起对心的执着，不是这个意思。不但不是这个意思，它另外有两个很重要的深的意思，在这边给各位报告一下。第一个，就跟各位来讲，因为外境的实有，常常你无能为力，对不对？如果你的清净必须依赖于外境的清净，那么等你把外境清干净了，等待何时？就像是佛陀教他的徒弟去扫树叶，扫干净了，一阵无名风来，树上的叶又飘落，对不对？难道你把扫把一丢，到了树边摇那棵树，归气啊，干脆把树上的叶子通通给它摇下来，看先扫。哎，你就是把它这个树现在的叶子通通给它拔下来，好不好？只要树还是活着，它就继续长新的叶子啊，对不对？那如果你这样子，你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个叶子才会空啊？啊，你等净空心才清净，等到何时也成不了佛吧？所以他方便就跟你先遮净有啊，净有到底有没有我们先不管，所以遮的意思并不是去除啊，或者也并不是去推论啊，净是没有的，我们不做这个析论，先遮去我们不论，因为论他无益，既然论他无益，我就先遮去先不论，纯就心来论，心是造就一切的，如果我心能够不生，这些法干我啥事，对不对？干我啥事？所以他见则四心不空，四心不空为什么会念念迁移？念念迁移就是心空啊，对不对？如果心是实有的，心是实有的，它就不会变嘛，它应该是常相嘛，对不对？应该是恒常在那里嘛。可是为什么它会变呢？灭去之后又新生一个新的，它一直不断的灭去，那么有怎么会这样子一直不断的灭去？灭去之后新生的这个东西又会灭去，那到底哪一个心才是实有的？关到后来你就知道，原来心是无常，所以四念处是很根本的。所以择四心而观，并不是要执着心是有的，而是要依此来观照心的无常相啊。各位可以这边注明一下，就叫观心的无常相啊。所以这无常的相就是我们的片计所执性啊，各位也可以来注明一下，无常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片计所执。片计所执就是有为有漏，只要是有为，它就会有烦恼；有烦恼呢，它就会无常啊，它就会无常啊。所以呢，这就是种种的一些辩证。所以为什么这样？你这样子，你发现，哎呀，当我心能够这样子关修修修，清净到清净了。所以每天呢来扫地只不过是念佛啊参禅的一个因缘而已啊，不在乎叶子何时能够扫光啊，已经不在乎那个东西了啊，到最后连叶子落扫去种种的法相生灭的差别都有观行个别的法义在啊。那么在瑜伽师论里面讲的相当的详细，非常的详细，所以这些东西真的能够遮减迷情。你迷情不管再深再细，过去的大德都已经用他的正量看个清楚，讲个明白了，只是我们呢真的念得不够，所以我们并不了解。当然了，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东西，对你现在的修行不发生障碍，那倒也清净，对不对？你去修徒生名言种子，生执着而已。可是如果你不以起大悲心度众的心来去学那些法的话，那么你学下来又会变成包袱障碍。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要广学无量的法门，其实为了要什么？为一切众生而修，要度尽所有的烦恼众生。这烦恼众生不是别人啊，是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升起其他的种种差别烦恼啊，差别烦恼 先把这些烦恼依据圣言量先把它弄清楚看明白，当法一生时候当场就可以把它放下，对不对？根本不会去执着它。这就是遮解迷情外界有实我法啊的存在，表显内界心事的真性法相。换句话说，唯识中的立论，以我人心事之外的万有现象，皆是由我人心事自体所变现而来。这边呢，请各位把变现两个字画起来。我每次哦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就会回想到他外道，尤其其他人不了解佛法以及修得不够的人，就说变变变，然后变变看，那我们大家都是魔术师，来，我变变变，你变变看，不是这样变的，所谓变现不是这样变。要知道怎么变，我们就看你看左边第四讲有没有，马上讲到四变，那个变搞清楚了，那个才是变。所谓变不是无中生有，不是这样变的，不是魔术师的幻术的变现，不是那种变现。那个变现呢，有很多的意思啊，有很深的意思啊，不是我们一般世间法攀缘的那种变啊，不是无中生有的那种变现啊，不是无中生有的变现。我们先把变现画起来，这是我们下一讲要去深入探讨的东西，到底事是什么变的？那么变是不是就等于生灭？哎，好像等又好像不等啊！这个我们下一讲再来探讨啊。我们先存疑保留在这里。所以这些种种的变现呢，也是由第八阿赖耶识当中种子所变现的。所以除心事之外，万有的现象呢，皆非实在，因此说为是无尽啊，为是无尽。那么或呢，从万有的现象都是从事心所变现的这一方面来说呢，也称为为事所变啊，为事所变啊。那么这个就是讲两边，两边从尽呢讲为事无尽，从心呢讲为事所变，所以心是为事所变啊，尽呢是为事无尽，是只有事心，哪有那个境界的实有啊？境界的实有从这两端，所以唯尽无啊，唯是无尽是无啊，唯是所变是有，所以有为两边，那么唯是讲的是离这两边的中道，所以我们经常讲唯是就是离有无两边的唯是中道，也是兼具两边，它既是讲无尽的无，也是讲有心的有啊，有心的有，所以它既讲无也讲有，既不是讲有也不是讲无啊，讲有不讲无，讲无不讲有，那这种种的八部中道，性空为名讲八部中道，唯识就讲离有无两边的唯识中道，所以你看性相两中唯取中道，所以我们讲佛法就是缘起中道实相啊，缘起中道实相，性相两中显的都是同一个缘起中道实相的真理啊，唯取中道实相的真理，所以这边是离两边也即两边啊，也不即两边也不离两边啊，所以这边呢就有四，就有四法。这个以后我们再来谈了啊，所以这边就用很简约的文字跟各位讲，这个呢就是唯识的中锋，唯识修行就要证到这样的理，这样的理。那么，但是这个理平常这样子文字读读，大脑稍微可以懂，可是向上关不过去，看每个都是实有，所以要在向上啊，所以三十颂花了80%的篇幅，就是要去观破唯识相，一句话就把唯识理讲完了。如果你的四相能够通，理就能够彻啊，理就能够彻。理彻了之后，再花剩下的20%呢，来修唯识行，于是尽行果就三法成就啊。唯识的主张是这样子的，所以接下一段在《白法名门论》当中呢。就有无法事理为事一词啊，这样来分出啊白法。所以白法数以五位，五位呢就是心王法、心所有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 此五位法呢，前四位是事，后一位是理啊，就是无为法，就是理。前面四位呢，就是心王、心所、色跟不相应，这个是事啊，这是事。而此事此理皆不离事，如下表所示啊。那这个是白法明门论的范围哈。那么各位可以去看白法前面的表解部分。我们简单的看过一下，无法视理为事呢，指的就是心法，心王指的就是事的志向，心所指的就是与事心相应的心所法，色就是事的所缘，也是事的所变，不相应心法就是在心王心所之外啊。那么对这一个不相应心呢，一般学为事的比较不容易懂，我就把它方便说哈。什么叫不相应行呢？不相应行其实简单的讲呢，就是抽象的概念啊，抽象的概念。如果用数学的观念来看呢，它就是数学里面讲的集合。集合啊，我们讲明白一点，比如说我讲闹钟，我讲闹钟的时候呢，是讲所有符合闹钟这个自信的那一堆东西，对不对？所以从数学的角度来看，闹钟这个字，这两个字指的就是一堆的什么事项的集合，这些都叫做闹钟。可是如果我讲这个闹钟，那我讲的是这个事项本身，是讲这个事项本身啊。这事项本身呢，是心王、心所跟色法，这个本身是色法。我能观的是心王，我认为它美丽不美，喜欢不喜欢，这是心所法。所以在心王心所设法之外所立的，我们经常讲的都不是确定的一个法，都是讲的你在立功上面，反正都是啊，哎，这个所以是那个啊，就是那边这个来那个去啊，这个是什么哪一个哪那个是哪一个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子套来套去。所以我们经常讲言语就是戏论，就经常讲是这个，这讲的就是这个，经常是不相应心。比如说我们经常就很多人就怨叹，哎呀，看了镜子就看，哎呀，我老了啊。什么叫老？时间过得好快哦，咻就溜过去啊。啊，什么叫时间？空间，哇，好窄哦，好宽哦，对不对？这些呢都是抽象的，你拿不出来给别人看。你看设法可以指得出来，对不对？心王虽然指不出来，可是感觉有嘛，对不对？你可以讲得出来，哎，这是眼根所对啊，啊，这个烦恼，你看烦恼皱纹，对不对？内分泌，对不对？偏头痛，我至少可以讲出一个现象是那个东西。可是什么叫时间？什么叫空间？什么叫快？什么叫慢？什么叫得？什么叫失？什么叫老？对不对？什么叫生？这些种种都是有那个法，可是性是什么？很难思维啊，它不是心王心所跟色法所能够相应，所以别立一法叫做不相应心法啊，别立一法叫心不相应心法。康德呢就把时间空间呢就立为14个不相应心法，它叫做范畴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数学的集合啊，因为他跟罗素啊共同著作集合论啊，他说我们经常讲的很多东西都不是讲单一的现象，都是讲一个集合的现象，不是特别指什么，这就是人的习性。所以我们经常就会听到讲说你总是这么讨厌他，只不过是这一次或偶尔几次让你觉得很讨厌，很多时候他也很可爱啊，可是你这个时候生气的时候就会忘掉他可爱的时候，就会说你总是让人家这么讨厌，这很伤人家心的，你经常是这样子的、哦、我怎么老是这样子啊？我大概没救了，鬼气嘻嘻耶，这话都没有那个意思，可是讲的就这么绝。所以人不得忧郁症还能真难，我最近都在接忧郁症的例子啊，那真的是麻烦。所以怎么不被自己的言语也这样套牢，你也搞清楚你在讲什么，对不对？你搞不清楚你在讲什么，就被他这样套得死死的，真的好冤枉。有些人很多人就是走那个冤枉路， 所以冤枉路如果是逆增上缘，他走得过来，哎，倒是对他一生有很大的帮助。走不过来啊，真的就很悲惨，啊，真的就非常悲惨。就是很多人的一生啊，这一期的寿命，好好的修行路不走，就偏偏要走上冤枉路，啊，走上冤枉路，都是这些不相应行以及不了解心王心所设法的种种现象的因缘呢，所造就的。啊，你看这以上的四位都是四相。这四相都能够泯除了之后呢，无为法就现显了。无为有六法，前面的无法是有为的啊，是不是讲有为啦，就是说还有一次生灭的有为啊，就一次生灭，就是前念生了，后念不灭的无为。最后一个真如无为呢，才是白法当中的根本，就是我们讲的真如实性。真如实性，你看讲白法就为了回归最后那个真如无为啊，真如无为啊，这是无法白法里面所讲的五位。这五位的白法呢，都是为事所现的，所以不管他现事现理，都是为事所变啊，都是为事所变。那么至于什么叫做事变，那么事变就有因能变、果能变，其实我们本章前面已经开始讲到了。那么因能变呢，就是种子升起八事的变；果能变呢，就是指各个事体。这各个事体指的是七转事啊，七转事啊，因为它文字当中比较简约，各位可以把它加明白，这样看起来就不会糊涂了。各个事体就是指七事体上升起相分跟见分，而有万法的升起的变化。那么这个我们留在后面再讲，后面再讲。那么如果各位想把白法借这个机会再弄清楚啊，所以我讲这个课本为什么把白法八事规矩颂跟三十颂呢摆在一块，就是希望各位能够互相会通啊，互相会通。那么有事自己可以去旁通到其他的课文的部分，因为都是属于白话。那么于老师很慈悲帮我们整理这样的东西，我们就不要辜负这本书，常常拿在身边，然后嘛去关照一下，那么让这些法相名词呢不在你心王心所当中造成障碍，好，造成障碍，而且随便捻一法都来对治你现前的烦恼啊，现前的烦恼，来看清楚原来烦恼是这么虚妄降生起来，所以你就念念看它怎么升起的啊，那么也不需要让它灭去，你既然知道升起是虚妄，那么灭去不就是头上安头更加虚妄吗？何必再升起灭心干什么？所以只管观万法为事，观事的虚妄就好了，先这样子啊，先把你的三业依这样观行造就清净啊，那么不管你择哪一个行门深入，都比较容易成就啊，比较容易成就。同样的道理，你不但让你的修行容易成就，也容易离贪爱的所缘境啊，容易离贪爱的所缘境。所以观，因为我们平常情执很深，所以很难离万有。我也不能够说我离观他无就观他无，就观他空，观他离，离不掉就是离不掉。父母在那里要供养，这个妻子儿女在家里需要生计，一切这么辛苦，你就因为想要出离就会生起烦恼，对不对？我干嘛这么辛苦，为谁辛苦为谁忙，那你最后的下场就是忧郁症，何苦来哉呢？啊，那可以不生厌离心而有厌离的效果，你只要不生后有的贪爱，对不对？心自然就清净平等，决心现前呢，何必再要生心去厌离它啊？你要厌离的那个法本身就是虚妄，你何必又是虚妄心去离它干什么？所以啊，瑜伽行也是禅行，为什么有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只是唯是从有上来说啊，禅从不取相上来离，如此而已，只是对机的不同而讲，对机的不同而讲啊。所以呢，瑜伽行也是禅行，也是静行。你看嘛，你看虽然有种种的外相，修的都是清净行嘛，一切都是虚妄，我是应运而生而已，我无事生心干嘛啊，无事生心干嘛？可是你要看透这一切是这样子，你才能够对境，才放得下这颗心。放得下之后还要再起，这是日常师父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不要佛弟子啊，关到这里可以看破放下了，就舍离出世去了， 到这里还要提起念头，根本智显发之后，厚德智还要念念为众生而修，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为了自己解脱而修了，就要起为大众而修的这种精进心，去广修一切的法，广修一切法，心是这样子次第升起的，啊，次第升起的。所以你看，当你为了别人而做的时候，你怎么会疲累？为自己而做，哇啊，我有魔压贼啊，我干嘛那么辛苦？这个时候你就容易生疲厌。所以会疲会厌，还是你能够精进无厌足，这个就是在心法上的不同。所以心法就姑且让它是有吧，看怎么生才会清净，怎么生会杂染，搞清楚之后，正确施责而修，就明白了，啊，明白了。这个时候，哎，再碰到个三知识，点点你，他所点的过去听不懂，现在就把它听懂。所以要能够受教，是你要能够受教啊，对不对？如果你不随这样子如法而修，如理去思维，请问怎么入？甚至是再怎么高的品位，他的修行再好，都没办法分给你一分呢，没办法分给你一分。所以自己要去加行，资粮存够之后要加行。当你用功之后啊，外护善知识就会清净了，就会清净随顺你的因缘了，不消你去求啊，他就来了，他就来了啊！因为你过去生一定有这样的善法因缘，否则你今天不会有机会闻到佛法。所以既然有，你就让缘能够具足，缘具足的方法就是心清净平等而已。所以你看学佛就从清净平等心下去修，没有更好的下手处了啊，没有更好下手处了。那么如果这些还有障碍，那从观虚妄为识开始，这是对治的某一种方法啊。所以到这边呢，我们已经呢准备好，这是我们的这个智慧资粮，我们准备好这些资粮呢，就要去搞清楚三十颂世亲菩萨为我们所讲的是什么，他立 80% 的唯识相，正那个一条的啊，是一句一句诵的唯识理，以及近五位的唯识行是怎么样次第进入的？就这么短短的三十颂啊，三十颂怎么样能够成就唯识的法相道理？法相道理。那么这唯识颂，老实讲，背都不是问题。如果各位啊大悲咒背得起来，三十颂背起来根本不是问题啊。而且大悲咒还是都一些泛音的，不知道意思，那这个又一知道意思，你可以总持哦，你只要把意思这样子摄心总持下来，很容易很容易。如果你真的很熟练之后，一对镜啊，眼前立少物啊，很明白，对不对？非常清楚，你就观它的总相，观它的别相，念念观放观放观放，最后连觉观都离，这就是禅行嘛，对不对？这就是禅行。你把它所有的观行不起观的想象，唯取一句念佛，那就是念佛啊。如果你把它对治死，对治心，对治所有的贪爱，那它就是四念处啊，对四念处。所以所有的法都在用心上的差别相而已，用心的差别。而这些都是在唯识讲，先遮境有，唯取心空，再观心无常，依四念住而修，对不对？这样次第而入，次第而入，发根本智，再起修厚德智，一切的次第就这样来的。于是这样一来，就知道，哎呀，佛法立的种种的行仪，不是虚妄说的啊，对不对？真有它对治的必要性啊，真有它对治的必要性。所以这个时候再去做早课的时候，念到自性三归一，哎呀，那就是要非常的恭敬。对吧，真的回归到自性上来，显发你的觉性。而不但是在做早课晚课如此，你再把它回归到你平常的生活作息，不要随逐妄念啊。那么当你妄念要准备生，观心出动之机啊，关注那个还没有发起的那个机，那么在这个转的，在转的时候，是在转的那个时候，就让它放下，对不对？放下如果很困难，也不起放下的相，你就用一个善心所现前，对不对？把它替代，先用替代的，不去覆灭它，替代惯了，生处转熟了， 佛号就容易提得起来，或者种种的关系就容易产生得起来。其实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啊，你不这样子听了经闻了法读了这个经书，你不这样如理思维如法修行，那每个礼拜来一次这样听就没有用了，真的就没有用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回去要多念诵，念诵的意思不是叫你行礼如仪这样做而已，而是叫你逐文字波若起观行，而观行的目的就是要对境生清净平等决心啊，然后让我们能够不随逐烦恼，把随逐烦恼的习气转薄以后，无漏习气就现行啊。当无漏现行之后，觉得这一切都是这样子虚空片无际啊，那么这些东西根本无着相无不取相，就会升起清净心。好，以上呢我们就把这个智慧之粮了，我们算起智慧之粮啊。如果各位呢这么多次来，我想也跟这个弥勒菩萨结福德之粮的缘，那么福慧双修这样之粮剩下来啊，就要加行下去了啊，加行就要更加用功，以下就要对治这三十颂的明智障碍啊，明智障碍，那么把明智障碍拿起来，又要对治自己的所有万法。那么当你读三十颂的时候，不妨就拿它来跟其他的经文去汇通也可以，如果各位已经有底子的话，不妨就来汇通一下，把过去不懂的地方这样一汇通，原来现在我至少可以这样初分理解是如此一般啊，为什么当初我不懂，原来我的烦恼我的所知障我的烦恼障是如此如此一般啊，那么知道这样子，你就立下一个愿望，我赶快要把它怎么样断掉，就是拂灭现行，现行拂灭，总之就清净，总之清净也不会留着气氛熏习一切啊，熏习一切。所以你看啊，这样次第都是这样环环相扣的啊，环环相扣的。好，那么本次呢就跟各位讲到这里为止，那么我们往下呢就要跟各位来讲这个四辩。那么四辩呢分成两段，第一段呢就是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这个还算是前言。那么接着第二段呢，指的就是比依是所辩，能辩唯有三哈。那么这边呢就把一熟思量了别三个能辩呢，就把八四七四啊六四呢就点出来了。所以下面呢算是往后这个二十九颂的总标啊，总标。所以呢各位可以先去把整讲啊，第四讲全讲这样整个看过，先把它熟悉。虽然我们下一次没有办法讲那么多，下一次我们的重点呢应该在讲这个我那个字啊，到底虽然我们要破我执，可是为什么为师还讲我呢？还讲我呢？这边的我啊，因为观无我也是四念住里面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下一次的重点就来观这个我，到底佛法讲的我啊，跟世间是不是相违，跟圣教是不是相违啊，这是我们的重点啊。那么讲到这个相违，我也会跟各位大概补充一点因明初分啊，简单的部分啊，简单的部分，观所种种的过患，不要去犯那个过犯，其实就是觉性啊，其实就是觉性。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就会跟各位来谈到底唯识里面所讲的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我们本次呢就跟各位报告到这里。